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护教学之异端分辨第28课，林老师要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异端。来，我们准备听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28课，第28课，我们剩下3课的时间。那么这3课呢，我想我们就谈一谈如何面对异端，如何面对异端。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异端的共同点。当我们谈过了从初期教会开始一直到现代，并且看过了我们本土国内的异端之后，那么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所有异端呢，我们发现都有一些的共同点。那么这些的共同点能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警惕来到我们周围的一些的宗教的学说。我们可以用这10点来衡量传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言论是否是属于异端的言论。好，今天呢和您谈异端的共同点，那么一共有十点，那么请大家留意。好，在我们谈论以前，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对这个异端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听过了许多不同的异端还有他们的言论以后，主啊，今天我们来到结论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加仔细的能够看出何谓异端，好叫我们在生活，好叫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这条道路上能够更加准确的得到主的喜悦。主啊，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这一刻，我们将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虽然呢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啊，我们过去都谈过，但是呢它有共同的特点的。好，第一，你会发现呢他们都强调世界末日的临到。那么世界末日的临到会带给人类许多危机的意识，使人家恐慌以及惧怕。那么这一点呢，他们就强调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末日未来已先，唯一可以叫我们存活的道路就是加入他们的异端的行列。人们呢，就以人的能力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希望能够用超自然的能力来解决。一般的教会对于世界末日的这个末世论，没有加以紧迫的强调，那么以至于从传播异端那里来的，听到那个可怕的末世的状况，那个景况，那么就被吓得整夜不能入眠。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传异端的人呢，就很容易迷惑我们这些人了。那么异端的人呢，他们迷惑我们说有解决的方法，并且可以带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打个比方来说啊，那么以前我们谈过，在韩国的异端宗派的中间呢，很少不是把末世论作为威胁人的强调点的。 在这个充满不缺实不踏实性以及不安的时代里头呢，人们就是渴望能够避免灾难临到自己的身上，希望能够找到一条的出路。这个时候呢，异端者就要求你唯有忠心和顺服啊，就来给我们这些正统的信徒们洗脑，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加入这个异端，这是第一点。好，第二呢，异端者啊，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个特征，他们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所以他们很少承认别人的价值观，或者是认同别人的贡献，不能做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那么异端的教主都是要求他的信徒对教主有绝对的忠心和顺服，那么主张自己的命令那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的命令，以及就是神的吩咐，要对他们绝对绝对的顺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但是这些的异端呢，常常是以他们的教主的命令为最终的这个旨意，这是我们可以留心得到的。那么他们对别人的灵魂的得救与否呢，完全不是太过关心，或者对别人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什么好处呢，也不太什么关心。那么唯独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他自己的地位，为了他的享受啊，各方面的享受，将信徒当作道具或者是机器来利用，那么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更优先于顺服神的旨意，服侍神的教会。牧师就曾经和一位耶和华见证人有一些长时间的交谈，结果终于说服了他。那么虽然他承认我们的主张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他为着他个人的面子，为着他的地位的关系，当时他也不承认他的软弱，他的失败。那么有一个同工也和我分享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说他遇见过一个统一教里边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哎呀，他们都承认了文先明这个教主呢对个人的偶像化，并且不合乎圣经的观点。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吃饭啊，因为呢他们每天都为统一教开设的公司工作，以至于没有办法果断的下决心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异端邪说的团体。那么林牧师自己也到过韩国的教会，他们非常标榜个人的精神啊，其实呢这其实是不太合乎圣经的。异端的教主啊，表面上看来相当相当的谦卑啊，说话也非常非常的温柔，他们的主张就是唯有他们自己被神呼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要带领相信他的百姓从末世中拯救出来。于是呢他们从行动和话语上表现出来，要所有的人都听他们的话，以他们的话为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国内许多本土的异端，他们的表现也是这样，对吗？要对教主他所发的言语绝对的顺从，高举他的话语过于圣经的教导。不管是东方闪电也是这样，贝利王、主教神等等都是这样，他们都以神自居，以他们的话为最高的原则自居，这完全藐视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其实呢，我们从信徒的对他们教主的称呼的这个名字上，其实我们可以晓得啊，就可以知道他们得到的使命是什么。他们主张自己是被神拣选的，以至于直接的能够和神相交和谈话。比如说贝利王啊，他们是王。比如说东方闪电，他们也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女基督，他们要别人怎么样称呼他们，从这个称呼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遇到不同的邪说的时候，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可以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他们是否是一个异端的邪说。 许多的时候他们口中的话语不白说，不清清楚楚的说，但是透过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晓得，并且呢，他们用这样的一种行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捆绑相信他的这些信徒，威胁这些信徒的自由。所以第二，异端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还有第三，异端的人呢，他们主张和神直接的交通，把自己神格化啊，他们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明他们自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但是神并没有拣选他们呐，他们没有客观的证明，只有主观的启示为理想的神秘的经历来说服这些的信众。那么我们知道了，每一个教主似乎都是这样啊，摩门教是这样，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安息日会是这样，我们本土的异端也是这样啊，三班仆人是这样，东方闪电是这样，长寿主、贝利王、灵灵教啊，都一样，都一样，都是说我得到了特别的启示，把自己神格化，而这一些的启示呢，并没有客观的证明的。所以弟兄姐妹，异端常常把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话提升到好像和耶稣基督的权威一样，甚至还高过耶稣基督啊！许多的异端都说耶稣基督的言论、圣经的言论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甚至还有一些说所谓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做的还不如我所做的。他们的书啊，他们的言论的记载啊，常常是用第一人称，以神自居，第一人称说我说什么话，我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等等。弟兄姐妹，如果有出现这样的言论的一个信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明白，那就是一个异端的邪说，异端的信仰。好，第四，异端者呢，主张唯独靠着他们才能够得着救恩，并且在末世的患难中只有他们可以存活，他们通常是反对靠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的，通常是这样。基督教的福音浸信会、耶稣教福音浸信会和大韩耶稣教浸信会等等的俗称救恩派的教会，他们主张唯独靠着研读圣经得着救恩的切据的人才能够获得拯救。这些异端呢，他们拥有极端、非常极端式的选民意识观啊，统一教、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异端的学派，他们都标榜自己是末世时代被拣选的百姓，只有他们才能够进入天国。特别他们喜欢强调启示录里头所说的144,000人，不是多数的，是144,000。如果多过144,000呢，他们又有另外的讲法了。他们常常是说只有他们才能够得救啊。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们定为异端。第五，异端者所主张的不是眼所不能见的死后的天国，乃是活着的时候生前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地上的天国。很奇妙，他们都强调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你眼睛可以看见的。对他们来说，许多的异端他们没有来世观，只有现实观的观念，在这个地上建立地上的天国啊，要比死后去天国更为重要。其实这是好的，然而天国不是人手可以造成的，对不对呢？乃是神的绝对主权之下才能够成就的。统一教的文先明就以教主为中心，那么主张共生共乐共益主义，那么建设可以实现在地上的天国。我们本国许多的本土的异端其实也不是这样吗？有不同形形色色的组织希望能够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所要建立的君王的制度不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和平的君王，那种属灵的，而是地上实实在在征战以后得来的那种的君王的地位。我们看见外国的异端是这样，本土的异端很多还是这样。第六， 他们呢尽量和外部断绝关系，采取非常封锁的倾向，这是异端的特征啊。他们尽量不要他的信众们和外面有所接触，那么尽量的断绝这样的关系。常说的是这个是奥秘，其实听了以后呢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神秘，对不对？人们对于秘密这两个字呢其实常常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异端里面常常说只有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如果有人啊泄露了呢就会犯了重大的罪。所以还有许多的异端是要发誓不能够把他们里面的秘密传扬出去的，这样的教义其实是来控制他的信徒们，让他们不能够跟外面有所比较，有所接触。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国内的异端里头有许多也是这样的，对吗？但是圣经里头却是要我们把我们所得着的福音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而且福音本身就是一件光明的事情，不是一件什么可耻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神爱世人，愿意把福音送给所有的世人。如果一个信仰他告诉你说你不能够把教派里边的秘密传出去的话，那可见呢他是一个异端。林牧师知道呢其实有一个教叫做东方教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林牧师也没办法把它放到异端里头来谈，那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教派啊。他们训练门徒啊说什么呢，要小心说话。他们还设计了一些的韩文的符号啊，比如说口啊代表闭上口，嘴巴呢表示可以开口说话了。因此为了信徒要成为口不能成为嘴巴，他们发明了一些特别的构想，防止秘密被泄露出去。哎呀，这些的信徒们还要常常在那里练习，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如果是能够使人得永生，如果是一个正派的思想，为什么害怕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么一个好处呢？为什么神神秘秘古里古怪的一些的作风呢？弟兄姐妹，2000年来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要神神秘秘，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什么什么什么。相反的，他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要把福音的福气带给更多更多的人，您说对不对呢？好，接下来呢第七个是异端呢通常都是有一些的道德上的问题。从古至今呢各式各样的异端啊，我们看过许多的，真的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对不对？其实很多呢林牧师都没有办法把它很仔细的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当林牧师在看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似乎伊甸园的古蛇似乎又苏醒了一样。许多的异端都是强调说你们可以继续的吃禁果，哈哈，这个禁果呢跟伊甸园的禁果不同就是可以有许多的性道德上的行为，主张性自由，许多都是以性为幌子。我们看见韩国这些的异端是这样，有分血，所谓分血的性道德腐败的事情。我们本土的异端也有啊，有神体，有蒙召啊，这样的一种的行为。甚至有一些的异端还强调说，我们可以野性的发泄，男男女女共处一室都可以裸露的啊，彼此相见无所谓的。还有这种杂交的情况发生，他们还鼓励信徒之间呢彼此之间都可以随时发生不道德的性行为，因为这才表示彼此相爱的亲密的关系。还有些更荒谬的是，要有这种的性行为才是真正得到得救的切据。这些在我们的本土的异端也有发生。当然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醒的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这些的谬论绝对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圣经提醒我们，婚姻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所设立的神圣的制度。一男一女的结合，他们是永不分开的。在马太福音19:5-6那里提醒我们，在婚姻的关系中的性行为是正常的，这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但是呢，污秽的床必蒙上帝所审判，所淫乱的事情是不能够发生的。圣经谴责乱伦的事情，在圣经利未记18:6-18，乱伦的事情。哥林多前书那里也说到有乱伦的事情，要严严的处理这样的教会的败坏道德的事情。圣经还谴责奸淫的事情，马太福音5:32。耶稣也清楚地说，对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说，以后不要再做了。圣经还谴责多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利未记18:18那里。圣经也反对同性恋这样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6:9。弟兄姐妹，可见圣经非常严格的对待人和人之间道德品德端正的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些的异端，如果有一些的言论来到我们的中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随便处理我们的性道德的问题，林牧师知道还有一些啊，是公开的说他们有一种神学叫做春宫神学啊，如此的淫乱。如果你还听到说必须和所谓什么教主神体发生性关系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分享他们的权利什么等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淫乱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异端邪说的言论或者是一个派别，我们一定要小心。甚至呢，圣经还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描述夫妻相处之道，所以婚姻不是随随便便的，婚姻乃是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这个关系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而绝不是是主张那种随便可以发生肉体关系，你属谁的都可以，我们的基督永远不是这样的鼓励，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引为警戒的。好，第八，那就是异端的特点，就是加添圣经以外的许多的启示。凡是讲异端的人，他们一定是一面表示确信圣经，但是呢，他们会告诉你还要加上圣经以外的许多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记得林牧师以前在课程中讲过一句话吗？如果有一个的教派，他告诉你说有一些的东西，有一些的言论或者是记载或者是书籍是圣经所没有的，那他们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强调这些的书籍、这些的言论、这些的著作过于圣经所描述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言行逼露，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分辨出来，所以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这些的言论比圣经更有权威，而圣经最后在他们口中呢，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效用，而且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得到的这些的言论都是神启示他们的，是一个更特别的启示。甚至有些讲异端的人呢，还能够行神迹奇事，还有人说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比圣经的启示更高，他们常常假冒圣灵向我启示，或者是神对我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以外没有新的启示，圣经明明的提醒我们这些人说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删减圣经里头所说的。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22:18-19，那里说什么呢？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神 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就是天使啊，现在也不能够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说些什么？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这里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圣经明明的说，如果所传的，不管是谁，就算是天上的使者吧，他们所传的和正统的福音我们所听见的不同，那么他就当受咒诅。希伯来书一章一二两节说，以前借先知晓谕列祖，但后来耶稣自己启示取代了一切。现在我们有了圣灵，就应当得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什么灵呢？启示我们更加的明白圣经里头要对我们所说的，在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我们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叫我们讲新的启示，完全不是。是什么呢？我们有了启示的灵，是来领会神已经有的启示，让我们真知道神自己，让我们按着正义来传讲神在圣经里头的启示。神绝不是要给我们一些以前所没有的启示，现在突然间有了，完全不是。甚至这些新的是完全违背圣经里头的新的启示，这更是荒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人说他得了新的启示，神叫他把这个新启示传给我们，这肯定是在讲异端，我们要远远的离开这样的论调。好，接下来第九，他们常常是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常常都是这样的，你发现到吗？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是天上的父，后来呢变成耶稣在世上，那么耶稣死了然后复活了，就变成圣灵，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又降临了。那么这个一变三，三变一，变来变去啊。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绝对不是一变三，三变一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有一些的异端呢，他也不是说一变三，三变一，他们很喜欢在三一里面呢有一些的变化，比如说他们会强调圣灵其实不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其实他不是神，或者是圣父他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总而言之，如果在三而一，一而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里头，他们如果有不同的变化，都是属于异端。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存在的，耶稣在世向父祈求，圣灵在世荣耀基督，这说明三一真神是同时存在，并不是一个变三个，或者两个变一个之类的东西。所以凡是不信三一真神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都是异端，我们不要跟随这样的一个言论。最后第十，我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异端呢，他们通常都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教义，通常没有。我们基督徒呢要有正统的教义的栽培啊，这是提多书二章一节的，我们要被栽培。那么以后我们讲如何预防的时候呢，会更清楚更详细的交代这个言论。那么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基本的教义，这些的要道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追求的目标，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更深的方向，更准确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很容易被异端所吸引和迷惑。那么异端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更改他们的教义， 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幻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很明显的教义，甚至有一些的异端邪说呢，根本不要教义，只要你心里想什么方法可以使你得的更加的多，或者可以叫你得到安慰，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得的更加的舒服，只要你能够想得到，你都可以做。这就是异端他们常常有的表现，有一些的异端甚至严重到这个地步就是了。许多人跟他们很久，但是还是不能够掌握他们信仰的内容，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这就是提摩太后书3:7，神对这些人的咒诅。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凡是含含糊糊的道理就是魔鬼的道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说到教义这方面呢，我们更深一层的，我们会发现异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常常在解经的事情上呢，是常常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发现看圣经的时候，有一段对我的言论有帮助，他们就把那一段拿出来加以发挥，他们也不管上下文讲什么，这段经文在圣经里头到底真正要表现的是什么，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他们完全不理会，只知道这对他们有利，可以称为他们的一个盾牌，他们就把它拿出来使用，断章取义。甚至有许多的时候把圣经里头的例子当作他们的教义和原则，然后对几千年来圣经里头的教义一一的否定。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想一想，是否这千多年来的基督徒就都不得救呢？只有由他们所带领的才能够得救呢？好，今天呢，希望和您分享这10点，能够使我们更加的警惕，不让异端轻易的就侵入我们的教会，侵入我们的家庭，来腐化我们的教会，腐化我们的家庭。好，我再说，第一，他们强调世界末日，使人恐慌，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俘虏。第二，他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第三，异端的人常常强调只有靠着他们能够得救，不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第五，异端常常是说现在的国度，他们要在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第六，他们都采取封闭的制度，不让他们的信徒或者他们里头的教导流传到外面去，不信泄露了还要被咒诅。第七，他们常常把他们自己的教主神格化，称他们的教主就是神。第七，他们在道德上常常是非常的腐败的，常常借用性来满足他们的教主或者是他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卖点。第八，他们常常加添或删减圣经的启示，他们会告诉你圣经已经过时了，只有他们的言论才是真实的。第九，他们也否定三位一体的神，常常在三位一体的神或是天父或是圣子或是圣灵上有许多他们自己的解法。最后，他们没有明显的教义，他们常常更换，好叫他们的言论能够更加的自圆其说。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异端他们的问题所在，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看见异端他们的共同点。当这些的言论不幸在我们的周围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提高我们的警戒，来做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卫道之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确定我们纯正的信仰到底又是什么呢？照着圣经真理的启示，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我们基督徒正统纯正信仰的内容。第一，我们相信三而一的真神。圣父他是至高无上的，圣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复活升天的救主，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 圣灵是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即是一切的真理，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并且要成为我们的印记，是将来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第二，我们相信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正如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第三，我们相信我们人犯罪和堕落，在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第四，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第五，我们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完全救赎的圣功。第六，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升天的事实。第七，我们深信主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第八，我们相信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得救的真理。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正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九，福音的内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四两节那里所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除了这个以外，不是福音的内容。第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正如在马太福音那里所宣告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又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所说的，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十一，我们相信全本新旧约圣经，就是六十六卷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至圣的生命的道，是圣徒生活和侍奉最高的准则，有绝对的权威，除了新旧约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话可以取代。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那里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又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所说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认识了异端常常所犯的一些的过错，我们更能够确定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如此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来抵挡异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未道之士，每一位信靠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靠主的真理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打漂亮美好的仗，把许多在罪恶中间的人带回到主的羊圈里头来。愿神赐福给你。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已经把这精准的道托付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属你的人，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天天打美好的仗。主啊，我们常常软弱，但是求主来坚固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可以靠主得胜再得胜。主啊，我们还有两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两堂的总结里头能够更多更具体的更浓缩的来看见主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
说到异端，他们强调世界末日的灵道，以自我为中心，教主神格化，他们没有来世观，自我封闭，道德败坏，加添圣经以外的启示，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神，断章取义解经，这些呢都是他们的共同点。经过了这一刻，在遇到异端组织里的人，相信 您一定更知道如何面对了。可是有人说，就这么简单吗？当他们挑战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那我们就要留意异端分辨第29课的内容咯，别错过下一课。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